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很难得请到林海恩老师哈，林海恩姐妹来替我们讲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儿时内在受伤经验的复原之路。各位有没有儿时有创伤过？如果有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很多人多多少少是有这样受伤的经验，创伤，可是这个创伤把它埋在心里面，觉得没有问题啦，时间过了就好了，可是没有真正的治疗，没有真正的走出来，往往那些过去的记忆会形成未来的一个行为，或者在人格上反映出来。那今天林海恩姐妹她能够为我们讲解这个，我相信对一个未来的传道人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一堂课哈。那林海恩是另外一个那个作家哈。林海恩姐妹她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儿童与青年諮商硕士。那么现在是任职于在台北市思青儿福利基金会里面的諮商中心全职諮商的心理师。那么他也曾经在中华骨髓移植关怀协会里面担任心理諮商员。那他曾经在英国 Place to Be 还有雅加贝心理諮商中心在那里实习过。他的专长领域是失落与悲伤议题，还有自我探索与认同、游戏治疗、压力情绪调试、亲子的议题、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适应，还有情绪障碍，在这方面都相当有专长哈，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专家，我们拍手欢迎他。
各位在座的同学们还有圣光神学院的老师们平安。好，感谢神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好，容许我去拿一下那个谱架，我习惯站在台前，然后把我的讲义放在我的面前。哦，没关系吗？好，谢谢。好，我叫做海恩，是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讲员。那今天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会跟大家介绍刚刚主任所说的这样的主题的内容。在开始之前，刚刚主任有介绍过我是在一个失亲人福利基金会工作。有听过这个基金会的朋友吗？弟兄姐妹吗？有一些有 ,OK。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基督教背景的机构，我们是在服侍爸爸妈妈过世的孩子，还有丧偶的家长，或是他们的主要照顾者。那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这些孩子们，他们失去了在地上的父母，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需要情绪的调试。所以我的工作就是陪伴他们走过一段生命的路，走过一段这样的经验。那另外呢，我们諮商中心也会做很多家长的工作。好，除了丧偶之外，很多的主要照顾者，其实他们在不管是照顾他们的孩子，或者是在生命的工作上面，也遇到了很多的议题，是需要藉由諮商，需要陪伴来协助他们去处理跟他们生命里面的经验。所以不管是在我基金会的工作的经验当中，其实在教会里面或是在很多的工作场域，我们都发现很多的人其实有一颗受伤的心。这个受伤的心，即使他能完整的维持他现在的生活的功能，他还是能够正常的去上班，他还是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婚姻或者是家庭的关系，可是那个受伤的心他就是一直背负着。在这个背负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些人情绪起伏很大， 或者是一些人永远都在面临一样的同样的问题的循环。这就是很多的时候因着原生家庭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跟手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同学之间儿时这样友伴的关系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或是说我们可以说被压伤了，所以他们就背负着这样的伤痕继续的往前走。可是没有处理的话，就像刚刚介绍我的老师所说的，你在你的生命的路程当中会不断的循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在开始分享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回想一下，大家都有童年吧，每个人都有童年，对吧？我们不可能现在就长这么大，一定是从零岁、一岁、两岁这样子开始长大到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一个关于你自己童年的记忆回忆。好，有些人影像跑出来咯， OK。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你知道就是念諮商的或是做助人工作的很喜欢大家分享。好，所以请你们想一下，你们可以选择，如果太深的或是太沉重的你不想要跟别人分享，就请你可以保留。你可以分享一个你觉得轻松的，让你回想起来你很愉悦的回忆，或者是你跟同学吵架的回忆等等都可以，任何一个关于你儿时的回忆，请跟旁边的伙伴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回忆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故事简单的脉络是什么，在里面有谁，哦，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的妹妹，可能是你的父母，甚至是你的阿公阿嬷，不见得。请分享这件事之外还有谁参与在这个回忆，更重要的是请你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你，三岁的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七岁的你那个时候在发生那件事情，你在经历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受跟心情是什么。有问题吗？没有，那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一个人两分半，所以接近两分半的时间我就会提醒大家要换人咯，所以尽量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好，我们计时开始。好，可以预备换下一个伙伴咯，可以交换分享咯。 好，时间差不多喽。好，我刚刚看大家其实都很热切的在分享关于自己一个小时候的回忆，你们有感受到心里面有感觉吗？有，在你讲小时候三岁五岁回忆的时候，你有没有联想到那时候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有吗？有，对不对？接下来请你们想一下，刚刚你们在讲的时候，我看很多人每个人都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哦，有些人可能比较紧张一点，可能分享的不是这么愉快的回忆。所以当你在描述几年前，十几二十三十年前的回忆的时候，此时此刻的你，刚刚的你有情绪吗？有情绪，甚至是会有更多更丰富的情绪在里面。因为我们人随着成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信念跟价值观都不断的在累积。在这个累积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付诸过去的回忆很多新的意义跟新的解释。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的孩子的一个故事。我的孩子就是我服务的个案，可是我习惯说我的孩子，他是一个17、18岁的青少年，已经接近成年了。在我们有一次在会谈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描述到他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回忆。那一天有一天晚上，他爸爸就跟他说，诶，今天没有什么事嘛，反正明天不用上课，那我们就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带你去吃个东西，然后你可以玩一些射击的游戏啊，弹珠。那我那个孩子他就说他不想去，我不想去，我觉得很无聊，跟爸爸出去很无聊，我想要在家里玩，然后等一下去邻居家打电动，所以他就拒绝了爸爸。那因为那个晚上爸爸还没有事情，所以爸爸说好啊，那既然没事，他就去朋友家喝酒。那因为爸爸他其实有吸毒的毒瘾，有吸毒的习惯，所以因为喝酒然后又吸毒，就 OD， 就吸毒过量，那个晚上就过世了。所以从小学四年级到他十八岁的这段时间，他那时候回忆他那时候的感受，他当下的感受是什么？觉得无聊，不想，然后就是觉得不想跟爸爸出去，所以他拒绝了爸爸。可是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他怎么去回忆那段时间？他多了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愧疚，很多的遗憾跟羞愧感在他的心里面。如果不是那个晚上他拒绝爸爸，爸爸可能就不会因为去朋友家吸毒喝酒然后就这样子过世了。所以他就背负着这个伤痕，从十岁到十八岁，他不断的因着这样子的过程，那个伤痕那个经验都一直累积在他的心里，变成一个很纠结的感受。所以很多人会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干嘛还要去提它？过去的事情船过水无痕，不存在没有关系。可是过去的事情真的过去了吗？就是没有，对不对？很多的时候他还是在你的心里面纠结着你，有时候会跑出来打扰你一下，可是你会用你的意志跟用你的力量把它压下去。上帝把我们的大脑创造的其实是非常的精密跟复杂，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可是当我们人在经历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记忆，会有回忆。这个记忆跟回忆不是只是单纯的影像，一个 photo，一个 picture 而已，在你的脑海里面。刚刚你们在回忆的时候，脑海里面会有画面吗？会有画面，对不对？很多的画面在你的脑海里面跑。可是在跑的同时，你有没有嗅觉的记忆？你有没有听觉的记忆？你有没有触觉的记忆？甚至是情绪，也有情绪的记忆。当那个事件越强烈的时候，在你脑海里面所烙印下来的痕迹就越深刻。有时候人会有防卫机转去压抑他，可是平时你跟父母之间的对话的伤害，或是同学霸凌的伤害，那样子强烈的情绪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即使我们不想去想。我有个孩子，他是妈妈过世，他妈妈过世一年了，可是他说他很怕走路回家的这段路程， 为什么？因为走路回家是四五点，刚好是家家都在煮饭的时间，所以他走在路上，他闻到那种油烟味，闻到有人炒菜的那种大蒜的香味，闻到卤肉的味道，他的脑海里面就会立刻跳回到他好想念妈妈，对，对妈妈的那种失落的感受都又会涌上来。所以过去的事情其实不会过去，当你没有去处理它，当那个经验让你感受到受伤、委屈、难过的时候，如果没有你去处理它，你想要把它像这个锁一样把它锁在你的心里，其实三不五时它就会跑出来打扰你一下。有时候你没有去觉察它打扰你，你还不知道它在打扰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小角落，是你需要自己好好去照顾你自己的。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健康的。圣经上说什么？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康健的人才需要，不需要医生。好，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角落，是需要被耶稣来医治。可是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自己需要被医治，你能够体验到那个医治的大能吗？不行的。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觉察到我们的心里面有哪一个抽屉，有哪一个角落是需要你自己好好的去照顾，让他踏上一个复原之路。Alice Miller 他是一个1900年代很有名的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其实很多成年人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议题，很多的问题都源自于跟他的原生家庭，跟他的父母亲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因为生活的忙碌，或者是人本能性的防卫自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逃避。逃避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捷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你要逃避也是个方法，你要去压抑也是个方法，可是我们的人的身体能够承受的能量是有限的。就像火山，你的能量累积到一个阶段，它会爆发出来。我们人也是一样，当你去忽略、压抑到一个时段的时候，它是会在一个时间点反扑给你，让你的身体去承受那更大的苦痛、更大的难受的这样子过程。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刚刚讲，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小角落，是需要被照顾的，需要被呵护的。每个人都受伤了。我自己是来自一个，就是在大家眼中是一个看起来很完整的家庭，我父母都健在，然后他们也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也都很爱我。我是一个就是在家族里面是一个从小到大被爱的小孩。可是如果我去回想，去整理我自己的内在，其实我必须说我自己也是受伤的。在很多的时候，我的自我形象，我怎么看待我自己？几年前有一次，我在跟我妈妈聊天，聊一聊。好，在我们聊天的前几天，刚好呢，她来参加我们社青团契的一个保险的讲座，所以我们就一起参加那个讲座。那那个保险讲就是在介绍我们要怎么看保单，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在那个讲座里面呢，我问了一个问题，那讲员当然也很 nice 啊，就很仔细的回答我。几天之后，在我跟我妈妈聊天的场景里面，他跟我说：“欸，海恩啊，你为什么在那个讲座里面你要问那个问题？好像你刚刚都没有在听一样。”我听到他说：“你怎么问那个问题？”那瞬时间我就爆炸了，我整个情绪砰就很生气，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我不能问那个问题？我问那个问题有不对吗？我就是不懂啊，所以我才要问。然后我就离开，也不管我们刚刚聊得多愉快，我就离开，站起来，我就甩门，就进我自己的房间。可是当我冷静下来，当我自己去回顾，去想，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妈妈刚刚说那一句话，触动了我的情绪按钮，让我瞬间，真的是瞬间哦，3到5秒的时间，我就砰，整个爆炸了。其实当我去回顾、去整理、去看我自己的那时候的感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虽然那时候我27、28岁，可是那时候的我瞬间被拉到 我国小二年级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写作业那种无助的感觉。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到国中也是啊，对数学的理解力很差，就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因为我妈妈是全职妈妈，所以她其实很多的时间就在督促我写功课。可是在督促的过程当中，虽然她没有骂我笨，她没有骂我怎么这么简单都不会，她都没有说这种很负面很否定我的话，可是那时候她的眼神，她的无奈，她的无助，对小时候六七岁的我也是一种很大的否定感。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不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当我妈妈在我27岁、28岁那一年对我说，你怎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瞬间我那个受伤的感觉整个都跑回来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没有去探索，去厘清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过程是什么，我们都会不断的陷入在同样的模式跟同样的循环。我相信很多人会像我一样，有些人会有一些情绪按钮，当人按到那个按钮的时候，你就会不爽，你就会爆炸。好，可是在这个不爽跟爆炸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去看背后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一直在陷入那一种焦虑、恐惧、害怕的情境里面。我认识一个姐妹，我虽然跟他不是很熟，可是我发现他真的就是同样的循环，同样的模式，同样的循环，不断的在这样子跑。他在教会里面跟小组的状况，跟小组姐妹的状况，在工作里面第一个部门不行，第二个部门不行，第三个部门不行，后来他就选择离开。同样的模式，就是他里面的委屈、不安全感，在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不断的在发生。可是因为他没有去觉察到他自己需要生命的议题怎么样去调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旁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因为他跟人连建立最基本的互动的关系都很困难了。所以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角落是需要我们去照顾。所以现在到现在，虽然我现在30几岁，可是我其实我还是知道，我对于这个自己的能力感的自信其实是比较薄弱的。像前几天我在跟我同事聊天，然后聊聊，我就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我就说，当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我还没有说玩什么游戏嘛。他说他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游戏我会不会输？表示他怎么样？可能是很在意输赢的。可是当有人问我，海恩娜，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们知道我第一个想法跳进我脑海的想法是什么吗？这个游戏我会不会玩？我会不会学不起来？好，可是因着我过去的整理，这样子的害怕不会来掌控我，而是我会跟这个害怕相处，我会愿意让我自己试试看，其实这个游戏我不会玩，或许我可以尝试，不会玩也没有关系。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受伤的经验是需要被恢复，你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样貌来面对生命当中很多的挑战。踏上复原之路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我必须老实说，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困难，你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你会觉得很害怕。可是踏上复原之路代表着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开始愿意付出另外一个有价值跟有责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其实都有个小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内在小孩，有，就是 inner child。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小孩子，即使六七十岁，像我妈妈，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她里面内在小孩也是蛮可爱的。好，所以即使她现在70岁，我爸爸也70岁了，他们里面其实都还是有个孩子。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样，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个内在小孩，是需要被照顾、被呵护、被爱的。小 baby 他刚出生的时候，他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他需要怎么样？妈妈爱，妈妈喂他。他不只要吃东西而已，在二次大战或是在中古世纪有做过实验，你只喂 baby 吃东西，他活不下来的。你只喂他吃饱而已哦，他是活不下来的，这是真的的实验。他需要什么？被抱， 他需要被爱、被亲、被触摸，这些是人在生长过程当中很需要的元素。我们里面的内在小孩也是一样，你只喂他吃东西，让他能够生存，并不是足够的，而是你里面的内在的孩子也需要被爱。可是这个被爱不是要靠别人来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因为每个人在座应该都有25岁以上的年纪了，25岁的人还是需要人家把食物送到你口中吗？还是需要人家一定每天都要来抱你吗？不是的嘛。25岁以上的人，甚至是国小以上的孩子，我们都期待他自己可以有能力来照顾自己。所以也一样的，当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个体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学习跟照顾自己的内在孩子。所以接下来呢，这段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内在小孩。当你照顾你自己内在小孩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开始踏上复原之路，也代表着小时候儿时的经验跟伤痕，你可以慢慢的有能量跟力量去承接去处理。我们不会伤期待受伤的人自己好起来。有没有大家有摔车的经验？有，骑脚踏车也会摔车，或者骑机车也会摔车。当有人摔车的时候，你看他手这样凹着，然后脚流血了，你会说他会自己好起来，别担心，会吗？我们一定会说走，我们去医院，我们需要照 X 光，我们需要清创，我们需要做后续的治疗跟复健。一样，心里面的伤也是如此，我们不会期待贴一个纱布就让心里面的伤自己好起来。所以滋养生命的能力就是在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去医院，你自己开始学会照顾你自己心里面的需要，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看过太多太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永远都是处于在一个很精疲力尽的状态。可是精疲力尽的状态的同时，他还是很努力的撑着要服侍人，要爱神。好，所以其实这不是神的本意，神本意是要我们恢复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才有那个能量把耶稣的爱传递出去。五 A 的技巧，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五点 ：attention、allowing、acceptance、appreciation 跟 affection。这五个技巧是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面，当你在灵修的时候，当你在安静的时候，当你跟自己在相处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的这五点。好，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个就是关注，大家的生活忙不忙碌？神学生的生活应该很忙碌吧？哦，应该很多的书，很多的 paper， 很多的课业报告要赶。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在关注外面的事情，特别是如果大家有家庭的话，伴侣的需要你会需要关注，孩子的需求你会需要关注，在教会里面服侍小组弟兄姐妹的需要你需要关注。所以我们一天24小时有太多的时间都在关注别人的事情，或者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有多少时间关注你自己的需要？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有多少时间关注自己的需要？这个关注自己的需要，不是说哦，我牙膏没了，我需要去美联社买个牙膏，或者是我的包包坏掉了，我需要去买个包包，并不是这种物质的需要，而是你心里面的需要。我们常会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可是你多爱你自己，好，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其实以爱为基础，你是需要学习爱你自己的。当你爱你自己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关心跟重视你的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这里有强调很多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为什么我要一直重复？因为很重要。好，为什么呢？自己的内在有很多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这个人说了这句话，让我很烦。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烦？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看很不顺眼。为什么你会觉得很不顺眼？你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所以不管是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安静下来。你在听他说话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经验是什么？ 你的生理的感受跟你的想法念头都是需要你安静下来跟自己有接轨的机会。生理感受其实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好，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肩颈、会腰痛、会什么，其实这都是一些讯息在告诉你，你需要好好照顾跟关注你自己身体的需要。好，所以第一步就是看到自己里面的状态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开始有一些连结。接下来呢是容许 ，allowing。你们认识真的自己的样貌吗？认识吗？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样貌是什么，我们有太多的时间都需要带着很多的情绪的面具来相处，特别是华人的文化里面常常会强调什么以和为贵，好，所以即使你这看这个人多不顺眼，你还是会用笑笑的脸来面对他，可是笑脸笑到最后，你很多时候你都不会感受到你真正的心情跟状态是什么。好，所以其实容许你自己，让自己宽容一点，好，容许你自己需要有真实的样子。当你用真实的样子来接纳自己的时候，当你看到你自己真实的样子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当你没有办法接纳真实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有那个能量跟那个宽容去接纳别人真实的样貌，所以在群体里面大家都不是真实的样子，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更何况去接受别人真实的样貌。好，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否定掉自己的想法，否定掉自己的需要，否定掉自己很多内在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生命是被剥削的，你不断的在给，不断的在付出，可是你没有吸进来，你没有补充够用的东西，够用的力量在你的生命里面，而是不断的被压制与剥削。哦，所以容许你自己回复你真实的样子的前提就是你需要在基督的爱里面，在求神来医治的时候，让那个真实的样貌可以开始浮现，在浮现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不断的祷告怎么样爱自己。好，神用无条件的爱在爱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学习就是用宽容对待自己跟爱你自己。好，接下来呢是接纳跟欣赏，我把这两点摆在一起。好，其实他们有很大的关联性。很多人会说我接纳你的一切，可是却不能接纳自己真实的想法。很多的人其实抱持着自我否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好，他就是不断的会跟你诉说，我觉得好受伤，我觉得好委屈，我觉得他那句话很不合理，很没有同理我。不知道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特别是姐妹会跟你说，我觉得我好受伤，哦，就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他不断在说他自己受伤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感受到他其实没有愿意来踏上那个复原之路。当你受伤的时候，你需要被疗愈，可是通常在自责跟自怜的人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能量发展出疗愈的样貌。好，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的做的就是你要学习自我肯定。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很难自我肯定。好，给别人的赞美就说你好棒，你好厉害，你表现得真好。可是当我们要具体去赞美别人的时候，很多人是说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看到自己的优点了，他不知道怎么去赞美别人，只能说你好棒，你表现得真好，这样子。可是其实听起来都是很空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了吗？哦，对不起哦，如果有人习惯这样说的话，或许他也是真心的赞美，可是我们可以学习，哦，怎么样去具体赞美别人的过程。这其实也就是在学习你要怎么具体赞美你自己。自我肯定并不代表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有些人会，我们说他很白目，以为自己什么都很好，并不是的哦。自我肯定的人，他是能够接受自己的挫折跟自己的有限性，还有自己的脆弱。 因为他知道他生命当中还有其他的长处，他的脆弱并不代表他。可是自我否定跟自我形象很差的人，其实他就永远陷入在一个自卑自怜，需要别人来拍拍来秀秀，来给他很多话语上面的肯定。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自我肯定？其实你每一天都需要告诉你自己，你今天回顾一下，你今天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做得不错的，你对人付出真心的关心，好，你什么事情表现的你觉得是有展现出你的能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在恢复你自己，好，让你自己恢复到那最真实的样貌。好，看一下哦。好，那自我肯定感很弱的人呢，我刚刚没有漏讲到，他其实很多人会很多的自我怀疑，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不肯定，所以会感觉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在学习自我肯定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肯定什么？你自己生命的价值。哦，每一个人存在这边都有神的命定，都有神的引领。可是当你没有去自我肯定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神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找不到那个价值的那个点在哪里。好，所以自我肯定是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需要更多去看到你自己有很棒的地方，这个棒的地方是什么，优秀的地方在哪里。好，学习自我肯定，同时你也会看到自己的有限性而做更多的突破。最后一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情感 affection。 我们简单来说，情感就是情绪。好，在我们諮商的领域里面，辅导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帮助陪伴人的情绪。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情绪是不被允许出现的。你有没有听过很多的家长在对小孩子说，不准哭，你是男生，跌倒了不能哭，有听过吗？有吗？好，或者是女生打架了，或是跟同学吵架了，女生也会打架哦，你们没看过女生打架吗？女生打架了，她就家长就会说，为什么你是打架，你是女生耶，怎么可以打架，有事好好说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么有情绪，有听过吗？我们常会用男生的既定的刻板，性别的刻板印象，女生的既定的刻板印象，在教导孩子你应该要怎么做，所以你不能有情绪。所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很多的人你会感觉到，他虽然跟你在一起，可是你有感受到他的温度吗？没有。感觉上他虽然跟你很好很麻吉，可是其实你感受到他的心其实是没有打开的，你还是隔着一道门跟两道门三道门在跟他相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疗愈自己，很重要的是你需要你跟你的情感有连结，你需要去感受到你生命的能量在哪里。当你有情绪，当你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当你回应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的生命那个力量，那个泉源就会开始出来。好，所以其实生命的力量来自于情感的力量，就是当你感受到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活着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情绪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人一个很棒很棒的礼物，情绪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正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跟脉络里面。情绪需要驯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个游戏叫做宝可梦，有吗？我有在玩，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我刚刚从运河这样走过来就还蛮不少只的，好，可以收。好，大家知道这个游戏吗？知道吗？好，这个游戏可能就是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我们所说的神奇宝贝，好，大家应该有听过皮卡丘。我们可以用这个故事，用这个故事的脉络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情绪需要驯服。皮卡丘或是神奇宝贝这个游戏，它是有个训练师叫做小智。好，我们可以把小智看作我们自己，好吗？我们就是那个训练师，而我们的情绪就是那些怪兽，就是那些神奇宝贝。每一个神奇宝贝都有不同的功用，每个神奇宝贝都有不同的能力跟经验值。所以当小智他收到第一只皮卡丘之后，他就开始四处去收集，去 把这些神奇宝贝驯服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背包里面。当他遇到敌人，当他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需要上战场，需要去道馆，需要去一些地方，他就会把他的神奇宝贝拿出来，来做一个格斗跟战斗。可是他会分辨，小智会分辨，在这个情况里面，我要用哪只神奇宝贝来跟对方来做打斗。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袋子里面每一只神奇宝贝它的特质、它的能力跟长才是什么。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是我们身体、我们身心灵的训练师，情绪就是我们的神奇宝贝。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情绪，当我们认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才能使用它，我们才能控制它跟掌管它。很多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不是在控制情绪，是让情绪在控制他。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我情绪爆发的那刹那，其实我是让我的情绪在控制我的，我不是在控制我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怎么控制情绪？第一个很重要，就像训练师一样，他认识他的神奇宝贝。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情绪，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情绪它的样子是什么，它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它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才能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控制我们的情绪。最后，神奇宝贝有这么多几百上千只，有没有哪一只是不重要可以丢掉的？在小智的世界里面，没有，每一只神奇宝贝都是重要的，因为它有不同的功能。一样，我们的情绪没有一个情绪是不重要的，没有一个情绪是可以丢弃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一个动画叫做《脑筋急转弯》（Inside Out）？ 有吗？这部动画其实我很推荐大家去看。好，他在讲一个孩子，他在经历搬家的时候，他的大脑里面，他的基本的情绪怎么去运作，怎么去发生。好，他不见得讲的是百分之百符合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可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情绪，每一个都很重要，他怎么在保护我们。很多人会喜欢开心的感觉、愉悦的感觉，好，或是兴奋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一整天都处在这种感觉下，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有点疯疯的，好，有点甚至有些躁郁症的躁症在发作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会永远处于一个很亢奋、很兴奋的状态。可是其实上帝把一个复原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人的情绪其实是会上上下下的。好，在一整天里面会起伏其实非常多次。像你早上起来，你看着宿舍外面的窗户，哇，今天太阳耶，好开心，我想出去晒太阳，你会感觉很愉悦。可是当你要步入教室，要准备要考试的时候，你的情绪可能会稍微荡下来，你会有点焦虑，有点紧张啊。昨天就是看韩剧多看了一集，所以这个考试我有点焦虑，你的焦虑感就会上来。可是考完之后，老师讲，你又上完课，其实那个满足感又会回来的。你会觉得，哇，这个老师上课上得很丰富，所以你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所以我们人的情绪，其实上帝把那个复原力放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会一直陷入在焦虑里面。其实我们会慢慢的有些起伏，我们会回到一个水平线上面。所以情绪需要驯服，就是你需要掌管你自己的情绪。你可能会感受到自己很焦虑，可是你不会让那个焦虑来控制你，或者是影响到你周遭的人。最后呢，就是情感连结与回应。刚刚有讲到，你需要关注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在关注你心里面的情感。好，你会有难过的感觉，你会有愤怒的感觉，可是这些感觉你要怎么跟它做连结？你要怎么回应你的情绪？我这里的应不是应答的应，是倒应的应，好，是印象的应。为什么用这个应？就像一个镜子，你是你内在小孩的镜子。当你内在小孩感觉很无助的时候，你要回应他的无助。当你内在小孩感觉很焦躁、很彷徨的时候，身为你这个人，你要怎么回应、反应你内在小孩里面的焦躁跟无助？所以情感连结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个情绪都在帮助我们去体验生活。愤怒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人不喜欢愤怒，可是愤怒是在帮助我们设立界限。当有人踩线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你自己跟他来设立界限。忧伤、悲伤也很多人不喜欢，很想要逃避。可是忧伤跟悲伤的情绪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每个情绪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跟自己的情感相处，是我们不断的要学习滋养自己生命的能力。最后我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神是光，神那道光照进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事情神都完全的接纳跟爱我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有那样子的能力，在神的面前敞开你自己，让神来帮助你疗愈，来医治你心里面的伤。我们不能靠着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好，疗愈的路在我们信仰里面，其实我们有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神是在旁边陪伴着我们，来处理你自己内心的伤痛。好，所以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很多人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因为这条路上面没有人跟我走，我要自己疗愈自己。可是基督徒一个很棒的一个优势，我说优势就是我们不是孤单的在疗愈自己，是神的光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来疗愈我们自己，而这个能力也是来自神。最后要跟大家讲提升爱自己的能量，好，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牧者或是全职的同工，我们很会爱别人，好，我们最会的就是好好的爱自己的弟兄姐妹。可是很多的时候，对于牧者，对于同工来讲，要学习爱自己是生命当中很大的挑战。好，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很多的控告，很多的自责，很多的犹豫跟怀疑。所以其实神的本意是要我们恢复生命的气息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就是你要爱自己。当你没有爱自己的时候，其实真的你没有那个真实的力量去爱别人。好，所以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的笑脸，我觉得哇，好幸福啊，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拥抱。你有给你自己的孩子，内在的小孩一个很大的拥抱吗？你有跟他说你真的很值得被爱，我要好好的爱你。好，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靠你自己提升爱自己的能量，是需要操练，需要学习。过去的事情不会过去，过去的事情还是可以有恢复性的经验。这恢复性的经验不是要靠别人，我们只能靠自己跟靠神来提升爱自己的力量，在复原的之路，让你的伤痕不是来搅扰你，而是让你有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伤痕，赋予它另外一个有意义的诠释。好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好，很开心能够跟大家有些分享，希望对大家的生命或者是调整自己的步调有一些帮助。好，谢谢。